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然等待中国任命的新的国防部长，然后开始两国的防长对话。11月15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间歇举行了双边峰会，两位领导人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星期四，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格在被记者问到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中峰会之后是否已经同中国对口官员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方欢迎恢复两军沟通，但是中国仲未有任命国防部长。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read out today. We certainly welcome the conversation, and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we saw the president announce. 辛格表示，
我今日冇任何嘅可以宣读，我哋当然欢迎对话。你哋睇到总统响旧金山宣布咗两军沟通将会再次开始，但系再次要讲嘅就系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奥斯汀防长嘅对口官员之前，防长仲系唔一定有与之接触嘅人。不过我们当然欢迎两军非常高层的沟通，从防长到我们更加低级的级别的官员，亦都当然包括在印太。今年10月，中国宣布今年3月才上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被免职，目前还是未有宣布新的国防部长。北京没有宣布李尚福出事的原因，但是坊间相信他是涉入到军队贪腐的案件。李尚福2018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同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国制裁，至今仍然未有解除，这个亦都一直影响美中两军高层接触。以色列星期五恢复在加沙针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战机对加沙猛烈轰炸，巴勒斯坦平民纷纷逃往避难所，同时以色列南部地区亦都响起了火箭警报。以色列同哈马斯为期一个星期的休战协议到期，双方未达成延长休战协议，冲突再次展开。之前为期7日的停火从11月24号开始，期间被延长两次，并且完成了多次人质的互换。响加沙被拘留的数十名以色列人质已经同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进行交换，人道主义援助亦都藉住由停火期间顺利进入加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特拉维夫会晤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会晤开始的时候，布林肯对赫尔佐格表示，美国相信休战正在产生结果，并且应该是继续。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week the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hostages.
布林肯表示，我们在过去一个星期看到了人质返回家中，在家人团聚的非常积极的事态发展，这个应该是继续下去。布林肯还说，这个还是使到提供给加沙无辜平民的人道援助大量增加，他们是急需这样的援助。原本双方的停火协议是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7点截止，但是在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以色列表示拦截到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哈马斯未有对他们立即发表评论，亦都未有承认有发射火箭弹。巴勒斯坦媒体以及加沙内政部报告说，停火结束之后，以色列对整个加沙进行了空袭和炮击，其中包括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根据加沙的卫生官员报告，停火协议到期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以色列空袭袭击了至少八所的住房，已造成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日本新闻媒体共同社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名获奖记者在10月底前往中国出差之后失踪。报道中国国防及外交事务的陈敏利在前往北京报道香山论坛之后就失去了联系，这个为期三日的国际安全论坛在10月31号闭幕。陈敏利的最后一篇报道是关于中国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反应，在11月1号发表。南华早报是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该报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子邮件。陈敏利的朋友对共同社表示，他们担心这名记者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调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有关于这宗具体案件的信息。 根據陳敏利領英頁面的信息，他為南華早報做了近20年的記者，之前曾經為香港的《蘋果日報》做過報導。當局在2021年關閉了支持民主《蘋果日報》並且監禁了該報創辦人黎智英，公眾是普遍認為針對他的指控是政治報復。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情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截至2022年底，該新聞自由組織上次的報告被監禁記者人數的時候，至少有43名記者在中國身陷監獄。美國國會32名共和黨及民主黨籍參議員星期四聯名致函總統拜登，呼籲推翻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放棄在世界貿易組織長期持有立場的決定，聲稱這個決定會導致中國和俄羅斯填補政策真空。聯名信由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成員、共和黨籍參議員李斯、共和黨籍參議員克拉波以及是民主黨籍參議員懷登共同發起。聯名信指出，這些承諾反映了兩黨原則，到目前為止美國各個政黨、政府以及聯邦政府都大力支持這些原則，開放的互聯網促進信息跨境流動，以支持美國的出口以及美國的價值觀。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決定放棄在世貿組織的這些承諾，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將填補的政策真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10月放棄了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當中長期提出的數字貿易要求。由民主黨籍前總統克林頓所任命的莫洛伊法官表示， TikTok 提出的眾多論點都有其法律依據，他同時認為反華情緒已經滲透到該個州的法律案件以及立法之中。莫洛伊在星期四授予臨時禁令時候指出，雖然該個州試圖將該法律辯護為一項消費者保護法案，但目前的記錄毫無疑問地表明，蒙大拿州立法機構亦是總檢察長更加感興趣的是針對中國在 TikTok 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保護蒙大拿州的消費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为了纪念中国的白纸运动一周年，三藩市湾区的青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会，抗议北京当局继续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呼吁各界人士继续勇敢前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报道。
去年11月26日，从南京传媒学院的校园开始，中国学生和民众手持白纸进行示威，对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和政策执行者大声说不。由于民众对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抗议，所以被称为白纸运动或者白纸革命。这个星期全球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各种活动。11月28日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标建筑，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室门前，近百名学生和三藩市湾区的居民参加的集会就是其中之一。星期二傍晚，当地的青年学生陆陆续续拿着标语、蜡烛、鲜花去到石室门前，布置好集会场地，在一些牌上面写着中共暴政必亡、不自由无宁死、抗议习近平暴政、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新疆等等口号。他们还贴着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和相等等的资料，台面放满了蜡烛和鲜花。有一位女青年拎起大声公读出每位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参加集会的人一起严肃站立，为死者默哀三分钟，跟着参与集会的青年先后发言。三藩市湾区的居民段落说，我去到台湾旅行，见到太阳花革命，好受鼓舞。当我回到大陆的时候，陷入了政治忧郁，我以为我这世都再看不到我的同龄人有一日会站出来。直到白纸运动，我看到的不只是大城市，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很多白纸青年，他们站出来推翻隔离墙反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这些白纸青年就是希望。有蒙古族人在现场举起自由内蒙反对文化灭绝的标语，他讲述他在内蒙受到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以及受到迫害。他说习近平必须落台，中共必须落台。 罗比尼亚是一位刚刚来到三藩市半年的年轻人，他走到人前激动地说，当我得知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刺杀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之后受到威胁。当11月20号新疆发生了火灾惨剧，白纸运动应运而生，我感到非常感动，被这些站出来的白纸青年所鼓舞，是他们令到好像我这样被封控几年的人执回一条命，被我们觉醒。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我到了美国，我一定要出来发声，我不能够再躲在柜子里面，现在我选择和死难者的家属站在一起，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站在一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今次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集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去年就参加过三藩市湾区声援白纸革命集会的同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这两日收到信息，得知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学生想在乌鲁木齐公寓大火一周年的时候举办纪念集会。他说，通过这个一周年的纪念集会，可以聚集到一些关心中国人权和民主的人，在伯克利校园的广场上面举行这个悼念活动，也都是一个向校园里面有更多不知这场火灾和因此引发白纸运动的大学生去宣讲和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被他们了解到这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研究生格瑞和美国之音讲，他前几日刚刚在学校听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被香港当局通缉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的讲座，好受鼓舞。他说他必须参加今次白纸运动周年的纪念集会。他说，我北京的朋友、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参与了号召解除封控的白纸运动，有人被捕，很多日之后先放了出来。我们江浙、杭州都有人举起了白纸在游行，有警察打人。大陆的反抗运动经常被打压，这种周期性的纪念活动能够积聚一些经验，有利之后长期的抗争。参加集会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给良心犯的圣诞贺卡和新年贺卡上的祝词，还有年轻人派发印有释放良心犯、停止种族灭绝和民主歌曲歌词的传单。参加集会的人士一起合唱了天空最亮的星、送别、海阔天空、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等歌曲，表达自己的心志。三藩市居民王建国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勇敢地嗌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好鼓舞人心。今日我在推特上面见到戒立健发了三藩市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信息，我就过来参加。这个集会有很多意义，我们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大家听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是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华人快递员王振专程在三藩市南湾赶过来参加纪念活动。他说，我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疫情三年来，是共产党习近平极权愚昧的统治之下，可怕噩梦般的三年，无论酷暑严寒、台风来临，都要排队做24小时核酸，几乎疯狂。封城期间被饿死、跳楼上吊自杀、冇药食的人唔知有几多。在疫情期间死去，你连数字都唔计。白纸运动喊出的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是时代最强的声音。白纸运动展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唯有通过抗争先得到自由，亦都唯有抗争先能够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这个就是我今日来这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原因。在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参加集会的人以石室门为中心举起白纸拍照留念，他们通过举白纸的行动向白纸运动和白纸青年致敬。在美华人 IT 人士丽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时说，在我朋友那里听到白纸运动现在已经一周年，我作为一个在美华人、一个国际学生，我为我们国内非常勇敢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骄傲，觉得我一定要站出来和他们一起，被他们见到在国外追求自由民主、热爱生命的我们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孤独的，
都希望在国内这么多被迫害的年轻人可以听到我们支持的声音，等我们一起高举白纸，继续勇敢前行。在湾区高科技公司任职的丁毅虽然工作很忙碌，也都特登从南湾赶过来参加集会。他说白纸运动让沉默的反共者不再感到孤独，忽然发觉到处都是同路人。一年前极端风控造成的危机不足以令到中共垮台，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主派将不会再感到惧怕孤独。他总结说，今日在伯克利校园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不好像乌鲁木齐大火和国内抗争浪潮那么触动人心，但是仍然聚集了近百位参加者，这说明了反共意识和民主诉求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无法抵御的这一日必将到来。中共这样毫无合法性建筑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的政权失败一次就会永远失败。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士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过去一年之后，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纪念集会，说明继八九民运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反抗符号已经成形，反抗运动必须一代一代地承传下去，坚持先有意义，而白纸精神的延续就是这样的传承。这个不单止令我个人为之鼓舞，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亦都有重要意义。我期待白纸精神能够不灭，期待年轻一代在海外发挥越来越大的推动中国变革的作用。完全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已报常务副主编的杨子立得知全球青年集会纪念白纸革命一周年，好受鼓舞。他说，白纸运动暴露了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没有内部的纠错机制，错误决策造成恶果越来越严重，这个弱点以前就被中共当成是优点来夸奖，但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个神话，其次打破了中国铁腕政治不可动摇的神话。面对习近平的铁腕统治，白纸运动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即使是在中共借疫情之名进行的极端严酷压制之下，人民都是站出来反抗。第三，白纸运动的主体是青年人，说明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成长，他们没有历史的思想负担，亦都没有经受那种非常残酷镇压的记忆，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勇敢发声，咁亦都预示咗中国将来仲可以走向自由民主嘅一个光明未来。面对突如其来蔓延全国嘅白纸运动，中国当局当时镇压白纸运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喺2022年11月28日主持召开咗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嘅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接着下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警察在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调配了监控视频记录，阻拦搜查路人的手机，逮捕了部分参加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但因为白纸运动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终于被中共当局放弃。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集会活动进行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和居民路过，他们有停下脚步看下，但并没有加入纪念活动。一位年长的三藩市湾区居民认为中国政府最初严格的疫情管控没错，他说虽然不能够全面否定白纸运动，但是希望年轻人不要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他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同时拒绝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要求。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余大雷担任新任驻美代表，接替已经登记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搭档的萧美琴。萧美琴在离任前向驻美代表处同人系道别，并且感谢美国对台湾的痛惜和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蟾在一个新闻稿当中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正式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出任台湾驻美国大使，另外由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纯担任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长，亦都曾经派驻巴拉圭、瑞士日内瓦、萨尔瓦多以及美国纽约。林月蟾表示，余大雷在担任外交部次长及拉丁美洲司司长的期间，积极推动台湾、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地区三边交流实质拓展，并且累积同美洲地区英语以及西班牙语国家的交往以及人脉。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盟友，蔡英文总统希望藉着余大雷丰富的外交经验协助推动台美关系的深化，并且无缝接轨，成熟双方重要合作事项。原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在11月中陪同台湾经济领袖代表张忠谋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即是返台，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登记成为了2024年总统选举的正副总统搭档，又在11月27号匆匆是返美，星期一返回到驻美代表处进行工作交接。2020年7月上任的萧美琴在同共事三年多的代表处同人道别的时候，除了感谢工作团队的付出以及努力之外，亦都对美方给予台湾的痛惜表达感激。他说他亦都要感谢美方的所有朋友、每个单位和所有的对口单位，亦都在这段时间他们加倍的痛惜台湾，亦都支持台湾。萧美琴星期二晚间从纽约搭机系返台，好多嘅台侨喺机场送行。佢喺受访嘅时候透露咗对台美关系最放心不下嘅工作。佢话：其实呢个礼拜美国国会应该系有机会讨论台湾避免双重课税嘅问题。佢本嚟系好期待喺佢任内能够完成签署同埋立法，但系毕竟好多工作仲系有延续性，所以未来嘅团队相信亦都会继续做好圆满嘅处理。萧美琴亦都提到，台湾外交面临住诸多挑战，但系佢对接任者持续推动美台关系嘅深化深具信心，亦都相信国际社会将会持续给予台湾支持以及系关心。他说这三年多以来有非常之认真积极的团队来陪着他一起在美国拼外交，他们是一起走过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亦都获得到很多国际友人对台湾的关心和支持。台湾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很多，下一位大使亦都会继续就台美关系的深化继续前往前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萧美琴驻美期间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信任，赖清德选择他作为副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善学表示，赖清德选择萧美琴大使是一个很好亦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可以平息任何在华盛顿所存在着的潜在疑虑。萧美琴已经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人士培养了极为融洽的关系，亦都受到深厚的信任。美国内华达州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教授黄宏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萧美琴深谙美国文化，驻美期间表现优秀，亦都在美国建立了深厚的人脉。作为年轻女性，她和赖清德的搭档具有性别和外交经验上的互补作用。他说萧美琴是这几任以来中华民国驻美表现最优秀的大使，他因为家学渊源以及求学经验，使到他深谙美国文化，无论在安排活动或者会面都非常之得体，这个可以从他这几日在推特上面有大量的美国州长和议员感谢他，就可以看得出他在美国政界建立的人脉。萧美琴在离开华盛顿前，在 X 社交媒体平台的告别贴文当中，是得到到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刘宏平、安德烈亚萨列纳斯、麦克林以及是美国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等人的回应。 以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寻找出路的战猫自强来对比中国的战狼外交风格的萧美琴，两度被北京当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制裁名单，成为赖清德的竞选拍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此为是毒上加毒的双毒组合。在星期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又以网友评论话双毒组合为双毒组合来批评赖萧佩。台独意味着战争，民进党推出这样的一组危险的毒毒培，只会是毒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毒害台海和平稳定，毒害台湾前途命运。由于萧美琴是匆促地返台，华文媒体在他短暂返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向他提出采访以及送别的请求，不过他都以时间不够是予以婉拒。在给予华文媒体的回复当中，萧美琴表示他返美处理交接停留的时间是很短，因此无法同媒体朋友道别。他说多谢各界的媒体朋友这三年多以来的共识，关注驻美代表处的工作，亦都感谢各位近期包容他的低调。愿台湾的外交空间持续扩大，民主自由永存，战猫是要努力面对更加困难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正在日本进行访问，面对中国在区域日益增长的威胁，武文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的时候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观察人士注意到越南在与中国和日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努力。有专家认为越南可以成为美日在南中国海应对中国的加温器，应该提出越南版的印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武文想11月27号至30号在日本进行访问，11月27号在首相官邸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同意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包括国防装备以及技术转让，并且开始讨论日本向该个地区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军队提供新的援助计划。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表示日越关系将会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日本同美国、中国以及是印度一起成为越南的最高级合作伙伴，将两国正在进行的合作提升到新高度，并且进一步拓展到新领域。在声明当中写入了在经济、人员交流、去碳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越南亦都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今年九月，越南同美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包括在半导体以及是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另一方面，越南同中国一样是共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面有着高度的一致，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很多中国公司正在越南投资以及设立分公司，以利用越南廉价劳动力并且避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战，以维持他们在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今年是日本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习近平可能在12月访问越南。据路透社11月29号的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1月30号访问越南，会谈内容可能包括为习近平12月可能对越南的访问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现时访问日本，确认日越外交合作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越南在美中阵营之间平衡的密切观察。东亚关系研究专家、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越南维持同美日的友好关系，才能够避免被中国以大欺小，特别是近期拜登访问越南之后，美越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是日越提升合作关系的基础。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在美越战争的影响之下，越南向来同美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中越在南中国海冲突之下，虽然号称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越关系始终有一道难以突破的窗。这一点正好因为俄乌战争造成的俄罗斯军火订单大减，使到越南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平衡有了变化。 王慧华表示，拜登访问越南嘅期间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除咗经济议题之外，仲要加强防务合作，主要系针对中国同俄罗斯，以及系开辟新军火市场以嚟。他指出，美越提升战略合作，习近平迅速地安排防越，而在这个之前，武文想访日会岸田文雄，再次是平衡外交，若然能够提高合作至战略层次，例如定期举行日本和越南国防外交二加二会议等等，针对特定的议题范围达成协议，包括军售、经贸等等，将更有助于达成共识，让双边关系升级。他说，越南想要在美中之间维持跳板的平衡，他是建议越南需要提出在东盟印太展望基础之下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版本，这样才能够与美国以及日本的印太战略对接，有助于强化双方一起实现印太战略。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王文岳表示，基于越南自身的四不国防政策，不加入军事联盟，不同他们其他的国家搞军事结盟对抗第三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在国际中不使用武力。过往美国一直希望强化美越关系，但是对于美方所提的要求，越南向来响应的程度大概仅约是三成。但是在2019年的末期，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越关系急速接近。王文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最近两年，越南分别同南韩、美国以及日本接续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越南亦都开始愿意将飞行员送往美国训练，然后购买美国 F-16 战机。王文岳认为，越南正在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一边是维持同中国之间党对党的关系，一边全面提升同美日的战略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美加一模式是日本留外交一大特色，所以日本和越南之间除了双边关系之外，亦都应该是日美加越南的模式分析。蔡石芬表示，特别是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台海提升紧张情势的时候，美日亦都会联合在南中国海地区提升压力，让中国无法三面作战。近期美日积极地与越南提升合作层次，日本甚至跨越到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是因为除了可以强化对中国威胁的遏止之外，亦都可以让越南成为加温器。武文想和岸田在会谈当中就启动日本的友军支持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和越南达成共识。针对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日本近年来向越南提供了多艘巡逻舰，以帮助他们加强他们海上执法能力。因此这次是会谈透过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支持越南，亦都是被视为是牵制中国的行动。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从海上保安厅的角度切入，日本在实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时候，会以双方海上保安的合同训练、情报共享为主，针对中国的情报战以及是认知战，不会现时就升级传统作战的层次，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蔡石芬表示，越南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模式可能会遵循菲律宾的前例。岸田首相2023年11月4号在菲律宾国会演说的时候表明，今年新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的首次合作是向菲律宾军队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王文岳指出，日越过往的合作一向以经济为主，然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协调地位。去年五月之后，岸田文雄就陆续同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卫装备品系技术转移协议，今年四月又通过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项目，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合作已经大幅转向。王文岳表示，日本对于越南所提供的这一次的这些装备品的手续，可以想见的是日本未来在整个东南亚的作为， 终将一改过往的纯经济，避免涉及到国防以及政治上的传统方针，转向安全与防务相关的领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藉着由军备转移来获取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如果越南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停靠越南金兰湾，提供加油、补给等服务，咁样从越南嘅角度嚟睇，主要系为咗平衡中国响南中国海区域嘅策略，因为日本或者系能够对抗中国扩张主义、限制中国霸权最重要嘅战略伙伴。王卫华表示，越南对与日本安全合作，仲有一种对美国缺乏信心嘅焦虑感。因为越南对美武器采购有他们条件和限制，包括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合作和武器采购的讨价还价。王卫华指出，日本武器关键技术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先进又便宜，最近日本武器出口解禁，将会成为越南武器多元化政策的来源国。就在武民上访日之前，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1月25号在胡志明市与越南总理范明正会面，强调中国将会加深拓展中越双方贸易投资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越南最担心越中双边贸易失衡，依然乐于参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往后中越的经济联系还会跨足更多的领域。他说，好像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参与越南经济数字化，渗透越南的经济主权，这种是利用经贸投资加深越南对中国的依赖，成为中国突破越南大国平衡策略的破口。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指出，日越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针对南中国海情势表明怨念，再度表明抑制扩大影响力，而且不单只是传统的武力扩张，以经济威压作为改变的现状，提高紧张之任何片面尝试亦都同等重要。他说，如果说日本流的经济外交是太阳，中国经济的威压就是北风，而从这次的日越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可见，日本和越南已经读出了中国将对越南实施威压的可能性。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黄文岳认为，中国要对越南成功实施经济威压其实并不容易。他表示，这十年来越南反中民族主义盛行，对于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和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限制，越南可以讲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说，中国在越南的这个投资甚至排不上那个前三大的投资国，越南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东南亚其他国家之上。实际上在整个东南亚，越南可以讲是唯一未有加入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黄敏岳认为，习近平访越或者能够提供经济合作的筹码，但是在安全防务上面合作是很难有所突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第一届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是在11月28号在北京开幕，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经济疲软之际大张旗鼓举办展会，是要宣扬他们红色供应链的完整性，吸引外资回流。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持续紧缩的情况下，恐怕难以如愿，形式意义将会高过实质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链博会主题定为连结世界，共创未来，而且号称是全球第一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仪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愿与各个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反对任何形式的脱欧断链，同时强调中国大陆将会持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李强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之下，各方都在寻找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迫切期待。他说，中国举办链博会就是为了 顺应时代的呼唤，创造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国际化平台。较早前，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在21号召开发布会，宣布本会共有515间中外企业参展，外商比例为 26%，覆盖55个国家和地区。张绍刚亦特别强调，美国企业热烈响应，总数占境外展商的两成，而且行业领先企业众多，包括苹果、亚马逊、特斯拉和联邦快递等世界500强公司派高级代表参与会议，在全场五年一展区都有美国企业布展。所谓五年一展区所指的是广达10万平方米的展会演场，依据产业类别分为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洁净能源链、数位科技链和健康生活链，另设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表示，上述五大供应链项目都是属于当今最受瞩目的次世代产业，亦都符合中国净零碳排放和数位转型的国家策略。由此可见，中国想藉由提出下一个时代的商机去吸引外资。究其原因，黄秀文认为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疫情封控、美中竞争和反间谍法等对外资不友善的政策之后，近年来很多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已经润出去，更有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中国。
现在苹果啊还是什么很多都离开中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在未来产业上有优势，那请投资钱要回来。
黄秀文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苹果啊什么外资企业都离开了中国，他中共现在就是说我们在未来产业占有优势，请来投资啦，钱翻翻过来啦，我有下一个时代的发展机会，而且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有据可查的是，路透社11月6号报道，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7月份到9月份，中国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 FDI 负债赤字达到118亿美元。这个是自1998年开始编制这项数据以来，中国首次出现季度的缺口。报道中分析，主要原因就是西方企业正在去风险，不再投资中国。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分析家都普遍认为，中国想要重新吸引欧美外商回流，无论在国际或者国内都有不少的挑战。这么巧的就是中国的联博会开幕的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在27号成立了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同时宣布近30项的新措施，强化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白宫经济顾问布雷纳德26号在白宫的简报会上称，这些措施将会加强美国供应链并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认为，美国所强调的供应链多样化就是不再将制造业的供应链集中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而分散到其他国家。在他看来，拜登提出的去风险本质上就是中美脱欧。史学宁分析，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选择在美国的对立面，而且随时可能在台海制造争端，种种行为都为全球产业链带来风险，加上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严密封控，更加令到各个国家警觉到供应链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将会造成世界经济风险。相较于近年来欧美各个国家对于供应链的安全的警觉性上升，史学宁说，如果这一场链博会是在2019年举办，情况可能大有不同，参展商的数量或许会比今年多出10倍以上。
他实际上强调的是把中国重新放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而美国强调的是把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给拉下来，听起来都是在强调产业链，但整个方向的话是完全相反。史学宁
对美国之音说，联博会实际上强调的是要将中国重新放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而美国强调的就是将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掉下来，听上来都是在强调产业链， 但整個方向就是完全相反的了。另一個大問題則是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不斷緊縮社會控制，對外商帶來人身安全的風險未見改善。史學玲指出，中國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基本上已經處於失控的狀態，一方面喊話歡迎外商，另一方面卻是國安系統不斷強調反間諜，甚至要求中小學生要特別注意外國人的言行。企在經營者的角度，這樣的矛盾的信息就代表著在中國經商風險提升，因此就算他們試探性地參加鏈博會，但要拿出真金白銀投入中國供應鏈，仲係會有所保留噶。位於北台灣新北市嘅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同樣認為，中國政府近年嚟從打擊香港社運、推行共同富裕政策到實施反間諜法等一連串嘅舉措，都已經令到好多外商加速離開中國。此外，中國自身經濟疲軟，亦都令到外商卻步嘅重要原因。蔡明芳分析，雖然鄰近的南韓、台灣都同樣面臨進出口衰退，但是中國格外不同的情況就是出口減少，加上供應鏈轉移，造成國內新增就業大幅下降，青年失業率不斷上升，這個又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連續四個月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內需經濟滑落的結果就是中國境內的經濟籌資活動整體放緩，原本體質欠佳的廠商開始倒閉，又會進一步造成供應鏈變得更加不健康。
非常重要的是，大家過去供應鏈會集中在中國，是看到中國的市場。現在這個市場的需求如果不見了，我把供應鏈繼續集中在中國的必要性也就大幅的降低。
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非常重要的是大家過去供應鏈會集中在中國，是看到中國的市場，現在這個市場的需求如果不見了，我將供應鏈繼續集中在中國的必要性就大幅降低了，所以開始往越南、印度、往墨西哥去，供應鏈分散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另一方面，儘管除了着重宣傳美國大廠參展之外，中國也都強調這次鏈博會有為數不少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參與會議，但蔡明芳認為一帶一路國家廠商雖然可以擺出數量龐大的陣容，但除了具備科技實力的馬來西亞之外，其他國家所能夠創造出的產值相對較低。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胡日山同樣認為，參與歐美國家高科技而且具有高增長力的供應鏈才是中國最重視的核心。
坦白说，如果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啊，比如说马来西亚也出产一些晶片啊，那么带给他们的参与会更好。
胡日山说，坦白地说，如果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经济体，譬如说马来西亚都生产一些晶片，当然有他们参会更加好呢。如果是其他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参与，意义就不是太过大了。这一届的鏈博会将会12月2号闭幕，淡江大学教授蔡明芳指出，为期五日的展会中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政府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整合参展的欧美采购商和本土供货商，否则这场展会的形式意义将会远高过实质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过去几个星期再度爆发肺炎的流行，中国北方地区多个城市的儿童的肺炎病例是激增，医院人满为患。中国政府再度向民众释放可防可控的宣传，但是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早就难以相信中国政府的宣传，因此他们要为中国肺炎的疫情感到几咁担忧。这个议题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问题、政治问题和医学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或者自然灾害信息多年来已经成为了稳定而且强力的政策，再加上四年前中共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且进行误导性的天下太平宣传，导致全球百年未遇的疫情大流行，造成上千万人甚至是数千万人的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仅仅是在疫情头两年就造成了接近1500万人死亡， 中国这次的发生肺炎流行再度在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以及是不安，在全世界仍然在奋力挣扎摆脱上一次灾难性的疫情大流行的时候，这次会不会又有什么的厉害的疫情在中国出现，中国政府是否又在进行隐瞒以及误导性的宣传，致命性的病毒或者病菌是否会再次从中国传出，给予全世界带来又一场的灾难。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向全中国以及是全世界宣传这次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儿童肺炎流行可防可控，局面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是鉴于中共当局先前不良的宣传以及是行为记录，大家是要为中国爆发肺炎感到几多的担忧，就成为了亿万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人的共同担忧的问题，亦都成为了各国媒体相关报道的主题。应对情况不明的疫情的对民众、政府、科研界、医学界都是严峻的挑战，这种的挑战对医学界尤其严峻。在情况不明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公众依赖医学界提供切实的解说以及指引，但是当医学界的专家是自己亦都没有更多的信息的情况之下，医学界以及流行病传染病学家是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安慰公众，尽力提供解释，减轻他们的焦虑，同时亦都提醒公众情况不明要谨慎小心，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在世界各国千百万人为中国爆发新的肺炎疫情而感到焦虑的时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四位流行病学研究者11月26号联名通过英语世界由专家向公众普及人民以及科学知识的网站谈话发表文章，标题就是我们要为中国肺炎疫情感到多担忧。新南威尔士大学这四名的学者都研究生物安全以及是流行病追踪和预警，他们向世界各国公众陈述医学界目前对中国最新的肺炎疫情已有的了解，在试图缓解大家的焦虑，同时以尽量不造成新的焦虑的方式提醒公众要注意观察疫情新动向。四位的学者以可能导致这一波呼吸道疾病增加的病原体是什么为题，展开了他们的陈述。他们列举的可能的病原体就是支原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腺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合并感染。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四位学者在列举目前中国肺炎疫情可能的病原体之后，如果没有查出目前的肺炎病例激增的已知原因，这样给予我们造成的更强的担忧，但是一些的病原体已经是发现，这个我们确信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新型病毒，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是禽流感，亦都可能会发生变异，变得容易在人类当中传播。中国过去一直是禽流感的发源地，但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毒株 H5N1 的传播已经转移到美洲、欧洲以及非洲。虽然如此，今年中国仍然报告了多宗人感染各种禽流感病毒的病例，病毒株当中包括 H3N8、H5N1、H5N6 以及 H9N2。四位学者在文章的结尾说，新病毒的威胁正在增加，通过呼吸道的传播，而且是严重到足以引起肺炎的病毒造成疫情大流行的可能性最大。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情况出现新的疫情大流行，但是我们应该时刻地识别以及是关注未确诊的肺炎聚集性病例。早期预警系统为我们提供了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最佳机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四位生物学安全以及是流行病专家联名发表的我们要为中国肺炎疫情感到多担忧一问，单纯是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说，但是在政治统帅一切包括统帅医学以及是流行病学的当今中国，单纯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流行病显得是有明显的缺失。显然这四位学者或者发表他们的文章网刊谈话当中的编辑认识到了这种的缺陷，于是在他们的文章当中之间附加了美国研究机构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学院的流行病学以及是健康经济学者丁亮博士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表的系列贴文。 作为流行病学者，丁亮博士在他的系列 X 贴文当中，亦都列举出新南威尔士大学四位所列举的当今中国肺炎疫情的可能病原体。而与此同时，他亦都对中国官方媒体明显的有可能的误导性的新闻宣传表示担忧。他说，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将当下的肺炎疫情归咎于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们不承认任何未知的病疫情来源，这个只是这三种的病毒，还是是掩盖其他的东西。丁亮博士还写话，中国很多内部人士话给他知，政府当局说中国医生不需要报告任何的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亦都不要报告任何的测试，这个听起来耳熟能详。中国是疫情爆发极端，亦是疫情社会影响极端的地方。去年的冬季尘埃落定之后，专家估计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突然取消，有200万到300万人死亡，情况是坏到极端，希望这个冬天不会是一样。中国现时又发生呼吸道感染流行病，北方大批儿童感染，医院人满为患，国际之间亦都是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情况，但是同新型冠状病毒四年前初起时候相比，这次中共当局控制舆论的做法似乎有所不同。这次当局未有杀气腾腾地追查谣言或者是训诫医生，中国网络上面似乎亦都没有人就这个话题因而获罪。2019年的年底，2020年的年初，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最终酿成了祸害全世界，亦都严重祸害中国的疫情大流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亦是分析家都大都认为，导致这种祸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的主要特征是在疫情初起的时候，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释放天下太平的假信息，惩戒包括医生在内的敢于发出预警的人。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感染病毒，病毒疫情大扩散之后，习近平当局再采取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动辄就是封门、封楼、封小区、封城、封省、封公路港口。在这个期间，生病的人即使是急需要医疗，亦都不能够去医院求医，只能够死在屋企里面，无数企业为此而破产，无数的人陷入贫困。习近平当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取得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成功，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当局所发布的疫情死亡病例的定义过于狭窄，大大低估了疫情死亡人数，在以大规模隔离封锁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共当局又无预警地在一夜之间撤销一切防疫措施，导致中国形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超级集中感染，导致大批人死亡。中国当局随后采取了拒绝公布死亡数字的强而有力措施，应对大批死亡出现的局面。这次肺炎疫情到来的时候，中共当局似乎未有采取强力的封口措施。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可以看到中国公众发布的文字以及图片诉说，以及是显示北京和辽宁等地区医院就诊儿童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看待。在加拿大的作家以及中国观察家盛雪睇嚟，外界对眼下的中国正在发生的肺炎疫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就是毫无悬念、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中共当局将一切敏感的话题政治化，其中当然包括疫情的问题。盛雪表示，对所有的不管是人为的灾难还是是自然的灾害，中共的态度都是尽量隐瞒、尽量遮掩，到了实在是不能隐瞒、不能遮掩的时候，他亦都会吸出了他认为是对他们政权伤害最少、影响最少的一种说法。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情况，比如是沙士期间、沙士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亦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是去赶紧处理，不是给予民众赶紧发出警告，或者是调动医疗资源予以应对，而是尽办法去封口。盛雪表示，在2002年的年底，中共隐瞒沙士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全世界受害，加拿大亦都死了40多人， 西人以为中共政权会接受一啲嘅教训，但系冇想到，到咗2019年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共当局非但系冇接受教训，反而系变本加厉封锁消息，酿成咗全世界百年未遇嘅瘟疫大流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